那这个是这个地大融入水大的状况。那接着呢是水大呢要融入火大的，就是呢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呢，它是呢就是慢慢的它转为是这种发高烧的感觉，就是这个水大融入火大，那这时候呢会觉得这个口很渴，然后呢这个体温啊从脚底开始往下降，就是从脚底冷上来，这时候呢就脚很冷，就会呢想要盖被子，所以我们看有些人呢他这个在这个病很重的时候，他一直其实大热天他一直寒冷，然后盖很多这个被子呢他还是觉得冷，那就是他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根关呢已经都不行了，那这个慢慢慢慢呢，他就是这个四肢啊发冷，然后一直到这个心脏这个心窝而且他这个时候他这个呼吸啊呼吸经过他的这个口鼻啊都是冷的而且他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到了这么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喝东西，也没有办法消化任何的东西那这个是这个水大融入火大的状况。那等到这个火大呢融入这个风大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啊就是蛮困难的，也就是呢呼出去的这个气啊比较多，然后吸进来的气比较少，就是比较喘他要吸进去一口气啊都很困难，然后吐出来的气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他们那种那个很粗重的喘气的声音这个病人啊他就这个呼吸都有困难就吸气短而且很费力，然后这个呼气呢变得很长其实我们看这个，我们如果说这个修这个呼吸法来观察自己其实小孩子的时候他是吸气长呼气短，等到呢到了这个成年的时候呢我们讲正常一般的状况就是吸气跟呼吸是一样然后等到老的时候吸气短变呼气长到得到往生的时候呢就是吸气非常的短非常的费力，然后呼气呢就变得很长那一直呢到呼出最后的三口气是比较粗显的那时候呢就进入了初分心的时刻，我们讲了断了气最后的这个三口气呼出来之后它就断了气，断气了就进入初分心这个时候呢可以尽力的帮他提起善念，旁边的人呢也可以尽量的呢帮助他提起善念，这样有助于帮助这个死者往生散去这个在这个现代医学来讲的话，它是以脉搏心跳嘛，还有这个脑，我们说这个脑波来讲，可是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呢，它是从这个你断气最后的三口气，然后初分心细分心这样子来看的通常初分心呢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那接下来呢不论呢他神识呢是从上半身先舍往生恶去的，他是从上往下嘛那如果往生散去的是从下往上，最后都是停留在心轮的部位，也就我们讲的这个心窝的这个地方因此最后的这个温暖啊都是在心窝处所以我们有些人他不知道就会觉得说这个摸到心窝还暖暖的，其实呢最后呢都是这边的也是会暖的心窝是会暖的，就想说他是到这个人天散去如果生前他是修行人，而且他身体健康啊，气脉的状况良好的话，那他就可以把这个神识啊，保持在心轮很长的时间那这个为什么要很长的时间呢？就是他可能他利用这个时候来修行，或者等待他的这个上师啊，他的师父啊，赶来帮他修婆瓦帮他修法，因为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嘛就是交通很方便嘛就是他可能他上司接到通知的时候赶过来已经七天了所以他必须呢就是先呢把他的这个神识保持在初分心的还意识呢能够这个清明的这种状态那如果说是我们一般就是生前没有修行也没有修炼气脉那生活呢又不正常，气脉损坏的严重的话，那初分心的时间就很短有的甚至就是这个一弹指还没有二三十分钟 那修行人呢，可以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而不让他进入细分心，因为细分心就是昏昧了。然后呢，他把这个他的心事呢停留在初分心的状态，那将他的神识呢沿着中脉往上推，从顶门顶门出去就可以达到解脱，而不必到六道中轮回。但是呢，如果一旦进入了这个细分心的时候呢，神识呢就陷入了这个昏昧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再提念了。那这时候呢，这个神识呢就会从心轮，我们现在不是停留在心轮吗？如果成功的话，他就是从中脉一直推到这个顶门出来之后就达到解脱，就是他修这个婆瓦成功了，修这个牵制成功。如果没有，他就是这个就是没有成功的话，他就是进入到细分心的昏昧状态之后，他神识他会从这个中脉就往下降，一直到这个脊轮的地方，也是中脉，也就是这个这边有血中脉的底部。然后呢，他这个脊轮呐，它是跟左右二脉相连。那他到脊轮处之后，他会进入到左右二脉。左右二脉呢，它是通到全身的各个孔窍。因此呢，神识一旦进入了左右二脉，它一定会从各个孔窍出去，投身到六道当中。那如果说是从这个泛穴出去的话，就是呢，投身在这个无色界。那如果说是从这个眉际呀、眉际之间呐、出去的话，就是身在这个色界。那如果是从眼睛出去的话，就投身为人啊。那如果是这个修罗道呢，就从耳朵出去。那身在这个夜叉呢，就从这个鼻子出去啊。那欲界天呢，就从肚脐出去啊。那如果是恶鬼道，从这个嘴巴出啊。那畜生道就从尿道出。啊，那这个地狱道就从肛门出，就是从这个不同的孔窍出去。那神识在这种昏昧的状态大约是这个三天半，经过了这个时期呢，神识就会苏醒过来，就像这个梦中啊早上这个醒来的一样啊。这时候就是中阴身的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神识在心轮之后啊，在心轮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修法啊，在这个从这个顶轮出去之后，它自然的会往下降，然后从这个左右二脉到这个各个孔窍，就是这边讲的哦。你看你从哪里出去，你就投身在哪里。但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业力的关系。当比如说我们如果呢是从眼睛出去，它投身为人，当它这个神识从眼睛出来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就是中阴身的开始哦。这边就讲，经过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我们神识一离开身体，神识就会苏醒过来，就好像那个梦中醒来。因为在这个期间都是昏昧的，他神识他自己会跑，可是我们这个意识是不是清明的状况。当他这个一离开的时候，就像这个醒过来一样，这个时候就是中阴身的开始，就跟前一段的生命呢，他就已经这个就是整个的就是离开了。那他这边呢是取决于这个瑜伽师地论啊。那当然我们平常呢，我们也常听到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里，地狱脚板出。那这是这个不同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先到这边哦，那先给各位看一个小短片哦，那待会有问题呢，我们再提出来问。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每个道场它就是会有。就是如果他有助念团这一些的话，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法门嘛？所以他可能之前他有可能有学过其他的，然后他对这个超度度亡这个是有帮助的，他就在这个时候用。像我们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师兄也有教我们啊，就是你要去帮人家那个助念的时候，他也有教我们一个咒嘛。还有一个这个手印，就是能够保护你不会冲掉耍掉那种，在进门前要啊，就是一种保护。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很多的前行的保护，然后中间的还要做什么，后面那就是看你修的法门。对，如果说他的这个脉搏全部都停止了嘛，然后脑波也都停止了，他其实只是完全是呼吸器的作用的话，那当然他就是已经进入了那个初分心的状态。因为对对对，因为他其实他那种状态并没有最后的三个这个呼吸的这个状态，他其实是一拿起来就没有了，那个完全就是打入的，
那呼吸器完全是打入的，对啊，所以那一种就是他就不算是他拿起来才算。对，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讲说那个临终关怀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临终它不是死后关怀，就是它其实它之前的这个很重要。对对对对，其实像我们最好的状况就是说，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这样的可能老人或者是病人的话，就是从可以接，如果说他本身可以接受，我们就应该就是跟他讲一些有关这个生死的这个事情啊，然后让他解除说他的这一个对于死亡的恐怖。然后死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准备，他可能生前他必须要做一些交代啊，哦，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生前有很多放不下挂碍的事情嘛，人事物钱财产，那这些就是可以处理的尽量呢就是他在生前都处理好，不然很多都是这个子孙就在都还没告别式就在那个，对啊，也就是那个老人的那个长辈的那就丢在那边，那大家就为了争财产就已经这个吵起来了，这样子就非常的不好。所以最好就是说能够这个处理的这些身外之物在生前都先处理好，然后心理建设呢都先做好。其实要等到就是说他已经到了说弥留之际，或者说已经要断气了，然后去帮他助念，说起来是下下之策了。但是这也是跟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再生的人跟这个亡者还有亡者的家属结缘的，也是一种方式，很好的方式嘛。因为就是这个人他往生了，他也是在大家的祝福之下往生嘛，至少大家一起在这个念佛啊，这样子的一个磁场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的家人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啊，就来这个学习佛法。因为我们看到别人这个状况，我们总是会想到说自己总是也会有这么一天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接引他来学习佛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就是说起来要等到临终，等到他断气才来做，都是其实蛮来不及了，就差不多都已经，除非他是像那一种善根非常深厚的啊，那个净土的经典讲啊，就是他已经根本就是地狱的这个火都现前了，他还可以就是说这个极力忏悔，然后这个念佛往生，这种的应该叫做这个特殊特例啊。平常来讲，就是还是要生前自求多福，因为这个他这个部分就是取前除了这个四大分散这个部分补充的之外，其他他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状态，它都是从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把它取得出来的。那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所造的嘛，他当然他这个补处菩萨他当然有这个智慧啊，哦，然后这一个四大分散的这个状况呢，这个呢是从这个西藏的这个度王法里面，哦，就是这个度王经里面他有讲到的。那呢这个呢是莲花生大师所造的，哦，那这个都是呢地上的菩萨，哦，他们可以用他们这个智慧力的这个摄止能够了知这些状况。包括说有些中阴身他的这个，他为什么不同道的中阴身他有不同的这个身形，那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清净的天眼可以观照得到，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些这个都说得很清楚。对，因为大智慧的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像我们以前在这个有时候听师父在讲经嘛，哈，讲到那个烦恼法的时候，心里就想说，师父看起来是没有烦恼的人，不用说看起来，那根本就是一个成就者，他怎么这个烦恼法怎么讲的，好像身历其境的那一种感觉。那绝对，那我们总是不能起这种邪见说师父是不是都经历过，当然是不能的，就是觉得不可能，因为他平常就是大自在的境界呀，可是他怎么讲起来你就觉得你自己看你都不能够理解，那可是没有那么的那一种 贴切的感觉，可是师父一讲可以那么贴切，因为其实他们这一种就是佛跟佛啊，就是成就者，他们是这个同一鼻孔出气嘛，他们都是这种心性的流露啊，所以他们看这个经典，他不是像我们意识心这样子看，他们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自己的那一种这一种妄想分别，他们就看的时候都是限量境界去契入的，所以他看呢，他看的比我们深，比我们广，所以其实纵使他没有那些烦恼，可是他理解的就是可以比我们深，就可以看到那个相貌。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师父点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说啊，原来我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已经是一个烦恼的相貌了。可能我现在我就觉得，诶，这个悠悠忽忽的生活，哦，原来就是懈怠的境界嘛。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学习的话，就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劲，那但是你讲不出来这个不对劲在哪里啊、哦？可是呢，这个善知识呢，它就是，尤其是这个其实有这个智慧善巧的善知识，它不会直接告诉你，你其实你看哪、啊、你多么的懈怠放逸，它不会，它就在讲经说法的时候，让你理解到说，原来这些这个佛菩萨的教导都有讲，啊、哦，我们原来就是这种境界，26个烦恼全部都具足。也是会有，对，但是就是会有这个长短之分，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初分心就是刚才有讲嘛，你的健康状况，你的气脉的这个状况啊、哦，有些它就是这个不用二三十分钟啊，它不用二三十分钟，它可能就是十分钟、五分钟初分心就结束了。那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他的这一个他的这个业力，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气脉的状况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是一个就是，一般的人的这个状况来看，对。你如果吐气的那个最后一念，在你进入就是吐完气之后，那个断气的时候，不是进入初分心吗？初分心的这个二三十分钟之内。没有其他的干扰的时候，你还是维持在那样的一个，比如说你最后的这个那一念，就是断气前的那一念是一个善心，那在你进入这个细分心之前都维持那样的善心的话，你就是一直维持的那一念。可是如果说你刚断气的时候还没进入细分心的状态，这时候呢，你的冤家债主来了，跑到你的床前哭喊大叫的时候，干扰你的正念，你那时候这个恶念一现前的时候，你在那个恶念的时候维持在那个恶念进入细分心的时候，你的最后一念就是恶念。对，就是你在最后一念清明的那一念的时候是那个这个初分，或者是那个善心，或者是恶心，或者是那个无记心。所以有些人他断气之后，他本来是大家都念佛啊安详的断气，结果一断气突然他的那个什么赶来了哭啊什么，结果本来大家看他很安详，结果到最后是那个整个脸黑掉，然后甚至这个鼻孔啊什么流血出来，就是那个面相变得很不好，就是因为受到干扰的关系。有些人他干脆就是会有状况的人，他们就先不通知啊，他就是先把这个安全期间过完，就是对对对对，让他能够这个安全上来之后呢，再去通知他们，甚至有些人是念了这个24小时一天一夜之后，然后才去通知那些什么七姑八姨啊那些的不信仰的人，可以避免。因为其实这个状况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以恨时来讲，就是说他本来有那个因缘嘛，可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心非常善的人，你这一辈子呢，你都是做这个善，就是善，你的这个善业累积，这个累积到一个程度的话，它就可以避免掉。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之前已经知道你可能有那个因缘，你就赶快的忏悔消灾，然后积福，那个就是他之前知道的，那他就可以先做，然后把这个业给清净掉。像我们有看有很多这种，就是他这个就是人家算啊，比如说他算命说他几岁的时候他要往生，他会出一场车祸会怎么，那像这种先知道的话，有些人他就会想办法，他就拼命的用功，拼命的做善，然后他到了他那个时间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意外事故，可是他可能就是一个皮肉伤，那他那一节就过了。那个就是说，他事前如果知道，然后得到一个这个，诶， 我们说就是一个善缘的引导的时候，那他自己又加紧努力的话，那就可以避免掉。那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话，或者是说他这个心太善了，他虽然不知道，可是他一直呢都一直在这个做这些断恶修善的，一直努力的在做一些善行的话，不是这种状况的话，通常就是没有办法避免掉。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有些你说这个，他一定要做这些算命卜卦的这个事情，他就是要能够给别人一种很好的引导，让他能够真正的趋吉避凶。然后呢，听了我这一场的这个命盘的分析之后呢，他回去之后他是会趋向于善的哦，而不是说回去之后他就开始都去做那一些，哎呀，就是不是真正能够趋吉避凶的哦。说什么要烧那个金子，要烧这个多少钱的金子，然后怎么样，就是不是正确的一个那个消灾免难的方法，那这样子就不好。你如果说是可以给别人一个很好的引导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使令他可以就是说延寿，然后又可以在他这一期生命里面可以就是培养很多的栽培善根啊，学习佛法，那也是很大的一个功德啊。如果说是有因缘的话，还是帮他念，因为这个念就是好像就是给他的一种祝福。但是如果说起来，这个时候要让他提念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不容易？不可能的。就是如果他已经经过两三个钟头的话，是不可能让他提念。但是就是说，可以对他有一种就是一个善缘的引导。可是至于他本身他的这个，还是要等到他中阴身之后，因为他变成说他在这个初分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要他可能就是没有受到引导，没有受到这一些的这个念佛啊，或者是开导。那这个状况就是说，因为一般如果我们是这个学佛的这个家属的话，通常都会在跟那个加护病房谈好嘛。血压到，因为他们有一个数值嘛，血压到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很多都在回家往生的啊，然后往生之后就看你要怎么助念你就怎么助念嘛，哦，一般如果说是学佛人会这样。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那你就是要变成说要把握一个这个在他这个开放的时间，有没有，就是他不是加护病房有的一天会有两次，有的会三次，在开放的时间先去跟他讲。他如果是意识清明的话，那最好意识清明的时候，你就是都先跟他讲好，就是他只让他就是在他还没到最后的时候，就一直帮他提起正念，然后请他自己要把握最后的那个临终的正念。那如果说他已经就是昏迷的，还是要跟他讲，因为我们还是要在这个现有的这一个条件限制之下做最大的努力。那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他需要的不是说我们只是进去念佛，他这个时候需要的，他特别需要一些观念的引导，正念的引导，哦，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可以进去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把握那个机会，先跟他讲好。那我们这样子也是可以没有挂碍，因为剩下的就是要看他个人的这个福德因缘，实在也没有办法。对啊，其实有一些人家那个加护病房的那个护士也是会默默的帮安念佛，也是会有的，或者是跟他讲几句可能也会有，而这是他自己要把握住他自己的那个最后的那个一念。有的时候就是助念呢太嘈杂，反而对他也是不好。能够有力的，而且能够这个专注的，能够真正帮助他的，其实甚至一两个人都能够帮助他往生。我们以前呢，就是我们一个师兄啊，他往生嘛，因为他是生病了才来出家了，非常年轻，才这个二十几岁，那就就是得了绝症，然后出家呢也比跟他同期的人呢算是就是活了比较久。那往生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出家，但是还是不行哦，就是一直呢就很想要哭啊，就是不是想要流眼泪，然后后来就又不能流啊，因为这棺木就在旁边嘛，就是我们都流眼泪，那怎么办？那其他人，那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出家众，就是念八个钟头嘛，本来说要轮班，后来我们就是 大家愿意继续念就继续念，我们也是这样就念了这个八个钟头，然后就是每次呢要这个好像很想要流泪的时候呢，就赶快的大声念大声念，就是念念念啊，念到后来就是觉得说这个就是拼命的念啊，就是把这个好像有一点这一种悲伤之情呢，就把它这个念掉。后来这个回去之后啊，因为念到三更半夜，然后回去之后呢，就觉得说，哎呀，怎么平常没有这样的念佛嘛？就觉得说，哎呦，一片光明的感觉。那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念，就是轮班的人，我们自己出家人就是分了几班这样子自己念，就觉得说，你就很能够就是尽量的就是放开来念。可是后来呢，我发现到说有一些他们这个助念啊，就是放念佛机，不是说念佛机不好，可是他那个念佛机那个就是很难跟，他变成说他也不能够就是说很专注的念，然后要跟着那念佛机，所以就变成说反而你人看起来很多，可是念的那一种心力没有办法很专注，然后反而效果可能没有很好。对，所以其实要怎么样做对他好，不一定是要人多，有的时候就是一两个人，然后他能够信赖的人，然后你在他身边让他很安心的那一种，不是很贪着或者是说很那个嗔恨的那种对象，在他身边，甚至两个人这样轮班哦，就非常的对他的帮助非常的大。不会啊，因为我们也都没做啊，因为我们那个师兄跟我们说，你们要保护自己啊，就跟我们讲要进到人家门口前，我想这样反正心正就好了啦。我们后来也都没有这样子啊。然后像我们那一次去，就是给我们这个师兄念啊，念到后来都是因为我们也是都去，因为晚上去那个太平间啊，就看到满地都是那一种，他们门也不关的，结果我们全部这样走过去，就浏览他们所有的躺着的，然后就觉得很多人回去就去请师父加持，那个叫什么，就是可以就是按打就收金的样子。然后后来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傻傻的去，然后人家都睡一边，我们一个人睡在另外一边，然后也没想那么多，因为觉得哎呀已经念了那么久了，然后可是就觉得说一片的光明的感觉，就是念佛的功德其实真的很大。其实你这个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子念过嘛，念到说我们都是自己的这个出家人，自己的师兄弟土法炼钢，我前面的那个师兄都受不了了，嫌我太吵就跑掉了，跑到旁边去坐了，就觉得说你念也不用念成那样，那我们就觉得说你不这样子念啊，不能够摄心，就是一下子就会想到那个悲伤的那个上去，就要这个极力的这个大声的念，那这样子念下来就觉得说其实没有那一种，也不觉得累，然后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就是除非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特别的这个虚弱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不然平常来讲的话应该就是说这个念佛应该是这个光明之相的，而不是有那些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会有人会有那种就是昏倒啊，身体有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可是都是跟他那时候的身体特别虚弱可能有关系，那其他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就可以。好，那还有其他问题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讨论哈，我们今天到这边，请合掌。